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路加福音第一章。提亚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 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类尼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路加福音特别着重的是耶稣基督的人子人性的这一面，马太着重是在耶稣基督是君王，马可着重在耶稣基督是仆人，而到了路加福音着重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你透过路加福音就发觉，哇，每一章啊精节的好多啊，因为这是路加写作的一个特性，因为他资料非常的详尽，也是四福音当中最长的一卷。特别要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把人救到神的心意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去呈现神在创世的时候把我们所创造一开始该有的那个荣耀的形象。所以你读路加福音呢，你可以读，在读的过程里面你真的可以说，主啊，啊，你在这地上所呈现的荣美的人性，你的良善，你的慈爱，你的美丽，你的怜悯，你对人的忍耐，主你也坐在我的身上，好让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活出你荣耀的样式来。所以亲爱的家人，马太福音是特别着重在主所说的，他说了5篇的大讲章，而马可福音着重在主所做的，而路加福音着重在主的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坐在我的身上，让我透过路加福音接下来的这几天，因为你的话语，我的生命被你改变，被你更新，被你调整，也让我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整个路加福音分为3大段，耶稣基督在生活上的完全，1到4章，从4章到21章是讲到他一个人怎么在侍奉上活出人的生命，有个神在我们里面，人可以彰显出来的一个荣耀。而到了22章到第24章，你可以看到怎么在受苦，在患难， 然后在人生当中的风暴危难的当中，去活出神在我们里面荣美的旨意。亲爱的家人，我们透过路加福音就知道，路加福音是按着次序写的，但这里不是讲到时间的次序，而是按照真理的次序。所以你好好把路加福音读完一遍，你会看到路加这个人他怎么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进入到神的真理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在第一章当中，你要认识五个人。路加，你要认识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玛利亚，还有施洗约翰。透过这五个人，你可以去看见到神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计划是要把这个人，普通的人，跟神的旨意来合作，使我们去认识在我们这个很普通的人的身上，因着有主耶稣人性的内住，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器皿，完成他荣耀的旨意。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开始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一个叫做提亚菲罗的人去认识他所学的这个真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你在学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主开启我，让我能够认识我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我所认识的都是确实的。我要认识的第一个人叫做路加。路加是这本书的作者，但是他却没有说他是作者。如果不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跟提摩太后书提到路加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到底是谁写的。而路加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他是一个发光的人。所以你第一个祷告说，主帮助我也成为一个发光的人，让你的生命在我里面也能够发光出来啊。因为路加其实他的记载非常的少啊。那如果不是保罗在写书信呢，告诉我们有一个路加这个人，他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他是一个医生啊，他是一个在文字上面特别有被神高抹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才会去认识他。如果保罗没有说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路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路加其实对耶稣的整个生平的记录他并没有参与，他根本没有参与，他跟保罗一样没有参与。但是他为什么可以把耶稣基督从出生到侍奉到钉死十字架的过程到升天，为什么可以写得那么详尽，就表示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你看第三节，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所以你可以祷告就说，主耶稣帮助我，我是一个读圣经认真的人。因为路加福音引用马可福音引用了一半的经文，并且把这个经文再详细的把它扩大。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路加的生命，你可以祷告说，主我可以读圣经，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借由我的分享，借由我的见证，借由我的教导，可以让人更认识你。这就是路加的生命，就是一个发光的一个生命。他要让人家知道他所读的都是确实的。我们今天可能从读的过程当中都搞不清楚了，我们怎么可以去帮助人让他知道他所读的是确实的呢？所以从几个点来看，路加这个人他是一个认真确实，他不是一个说话随便散漫的一个人，所以主使用他做文字的工作。而且路加很特别，他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讲到两件事比其他的福音书都还多。这两件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祷告，他记载的特别多，门徒的祷告他记载的特别多，关于耶稣基督讲到祷告所带出的大能他讲的特别多，还有他也特别讲到什么叫做圣灵的感动。所以路加福音其实是比较晚期的作品，但是他特别着重在圣灵的工作。由此可见，路加这个人他认真，他熟悉神的话语，他看重祷告，他也在乎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感动。所以今天你也给祷告主，让路加的生命也成为我的生命，让路加这个普通的人他与神的计划、神的工作结合，他就成为了发光的人。主你也帮助我成为一个发光的人。第二个人我们要认识的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是被耶和华所纪念，被神所纪念的。所以你可以祷告说，主你帮助我，愿我的生命每一步我这一生都是被你纪念的。那撒加利亚呢，他当时是在当祭司，而在当时的时代有一万多人的祭司啊，在耶路撒冷，你可能一辈子你只能一次抽签啊，你还要抽得中啊，抽签一次，你一生就那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在神的圣殿里面去侍奉，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至圣所的，你只能在圣所里面服侍。 就这一个礼拜千挑万选出你终于选到我了，他可能从年轻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要进到圣殿里面，从年轻就一直祷告主啊，我要生出孩子来，我要祷告主啊，求你的应许能够实现，他可能就一直在祷告这件事情，他一直在祷告主啊，我要生一个儿子，我要把他作为拿细耳人献给你啊，我要预备他将来能够成为弥赛亚，要不然他就成为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这就是撒迦利亚在里面的祷告。所以当他进入到圣殿里面去侍奉的时候，他真的与神相遇了，他真的与神相遇了，神纪念他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家人，很多时我们可能多年来的祷告，我们祷告了很久一直没有实现，有一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可能是买了房子可能是工作的升迁可能是我们搬家到我们一个期待的地方啊，就这种很特别的日子的一个转换，或者是这周我们去了教会，在我们当地的教会我们参与一个聚会，或者有一天诶我间接听到内在生活的信息，我认识了牧主先锋教会都会有可能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问神一件事情，主，我渴望遇见你，在我遇见你的过程当中，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怎么成就我的计划，给我有信心去回应，给我有信心去回应。撒迦利亚看到天使的时候害怕，当天使对他说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立刻想到的不是过去的祷告，而是想到现实的环境。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祷告很多年了，祷告祷告祷告，有一天神就问我们说，你渴望成就吗？你马上又回说，哎呀，可是很难啊，不可能啊，我们的孩子都那么大啦，我年纪都已经那么老啦，教会又这样，政府又这样，环境又这样。亲爱的家人，我们的反应其实跟撒迦利亚一样。所以天使就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撒迦利亚成为一个哑巴。你看天使他知道神的心意啊，让一个人的不幸多么让神的心难受。在至少怀胎十个月，至少是九个月的期间，撒迦利亚没有办法讲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陷入到一种环境，好像我们有苦说不出，我说了都没有人在乎，我好像像撒迦利亚一样，我没有，我的心事没有人能够懂。亲爱的家人，这是蒙福的机会。好像我落到一种环境，我连说都说不出来的苦的时候，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关键。当我们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思想神的爱，思想神的心意。不要以为撒迦利亚被神给好像这样的一个镜子不能说话，哎，神好可怕哦，不信的话神就要这样修理我们。因为路加要引导提亚菲罗认识神啊，所以他帮助提亚菲罗去敬畏神。我们好好的祷告与神互动的过程当中，把不幸的恶心从我们生命里面拿掉，甚至遇到环境有些逼迫，环境有些的难处的时候，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机会，是一个与神好好交通的第一机会。所以当撒迦利亚一开口的时候，透过第六世节，你看九个月的安静，等到他一开口的时候，不再是说不幸的话语，他一开口他就开始赞美以色列的神，赞美他是仆人大卫，赞美他是圣先知，我们的列祖，神的圣约，你起的是亚伯拉罕的约。他全部把神所有一切的丰盛，神过去所做事的法则全部都说了出来，并且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大卫家拯救的脚，做出神的大能。他也说到耶稣基督是清晨的日光，他开始去认识弥赛亚了。我们应该要像撒迦利亚一样，看自己真的是软弱啊，看自己真的是老迈，看自己真的是信心动摇啊。但是当主把我们的口闭住的时候，我们闭口不言的时候，我们里面开始就会产生出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约的认识，对神的工作的认识，对神的作为的认识。我们要像撒迦利亚一样，不要九个月不开口了，等到你一开口的时候，哇，满了抱怨，满了批评，神对我不好啊，我没有谁听我的祷告。亲爱的家人，求神勒住我们的口舌，能够像撒迦利亚一样，在这九个月的不讲话的过程当中，当他一开口的时候，赞美荣耀感恩，我认识神的作为，我称颂神的奇妙。撒迦利亚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在每一次侍奉的机会把握，在侍奉当中经历神的心，把自己不幸的恶心拿走，即使在环境的里面仍然去认识学习神的心意。等到我们一有机会开口的时候，赞美感恩 称颂神的荣耀。第三个我们要认识的是撒加利亚的太太，叫做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她的名字就叫做神的约，或者叫做神的誓言。这个誓言好美啊，这个誓言就是新郎与新娘之间所交换的那个誓约誓言。而伊丽莎白就是神对我的誓言，很美哈。所以伊丽莎白她就用信心去抓住神的誓言。所以当她年纪很老迈的时候，她还是继续祷告啊，我要有个孩子，我要有个孩子啊，我要有个孩子啊。所以当撒加利亚在圣所里面一出来不能讲话的时候，可能比手画脚，可能用写字，伊丽莎白就完全接受，我怀孕了，我怀孕了。亲爱的家人，有时候信心的功课就是这样。伊丽莎白她不用去知道，也不用去羡慕她的丈夫撒加利亚在圣殿与神相遇。伊丽莎白没有与神相遇，伊丽莎白是听见了神对她丈夫的工作，她就相信了，所以她就怀孕了。所以为什么她是一个紧紧抓住神的誓约的人？有时候我们在台下，我们听台上的人讲道，我们听台上的人做见证，我们听台上的人分享神的工作，我们听台上的人他分享了神的作为，你或许会羡慕说，哎呀，好羡慕，我都没有像他这样的经历。亲爱的家人，我们可以像拥有伊丽莎白一样的信心。你只要有信心说，主，我听到了他怎样经历你，我也怎样一个经历，你在教会所做的工作你也做在我的身上，你在我们牧者身上，主，你所带下来的祝福福分你放在这个教的产业，我也要。你凭着这个信心，你也在这个誓约的里面，你就得着了，你就怀孕了，你的怀孕里面就带出神的丰盛、神的供应、神的心意了。我们都要学会像伊丽莎白去怀孕，怀出神的旨意，怀出神的柔美，怀出神要给我们的丰盛产业。今天我们或许没有在一些重要的位置上面去侍奉，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在一个信心的抓住的上面，跟信心的回应的上面，我们说，主，你在牧者身上所做的，你在我丈夫身上所做的，你在教会身上、同工身上所做的，我羡慕。主，我也凭着信心，我向你要。今天你就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祝福。他不单成为了他整个家的祝福，伊丽莎白怀孕了，他也能够成为了玛利亚的祝福。所以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躲到伊丽莎白的家，因为她未婚怀孕嘛，伊丽莎白就成为她的遮盖，成为她的保护，对她的问安。这个就是一个生命被信心扩张的人，他不单是自己的信心使自己蒙福，他也使周围的人因他的信心而蒙福。这就是伊丽莎白的心，是一个抓住神的誓约，抓住神的约，要神而神的产业在他里面孕育出来的一个人。第四个我们要来认识的是玛利亚。玛利亚的名字呢有两层的意思啊，它是旧约的米利暗的意思，就希伯来文的米利暗啊，其实是一个反抗跟背叛的意思。但是玛利亚在希腊文呢，它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叫做苦，很苦，就表示她可能在从成长的过程当中，她就经历很多的苦。其实她结婚，她也经历到很多的苦啊，主的降生、逃难，到主的成长，到主耶稣在整个传道的过程，他在服侍的过程，到主耶稣受死、复活、埋葬，身为一个母亲，他的心真的深深的被刺痛。这就是玛利亚的一个生命。所以你就知道，玛利亚她虽然在生活当中她经历到很多不明白的痛苦，她先生也很早就过世了哈。她既然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她被称为蒙大恩的女子，可是你看她在怀孕，从怀孕的开始到结婚，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啊，甚至到耶稣基督的整个受难的过程里面，你真的要去问问什么叫做蒙大恩的女子。但是你却看到玛利亚，她里面谦卑的顺服，她完全没有疑惑的信心，她真真实实的相信神在她生命当中的供应。所以当加百列宣告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的时候，他就说情愿你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你就发现他真的是一个为了主的真道竭力去顺服神的人。所以他为什么说我是主的使女，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不容易。当时的未婚的环境之下，你怀孕了是被人家耻笑，被人家打死，他的先生约瑟差点要把他退婚了， 天的家人不容易呀、啊，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你整个从她的生命，从成长的过程、结婚的过程、怀孕的过程到年老，她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她心里的那个伤痛跟痛苦。但是她为什么被神称之为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因为她里面对主的顺服、对主的信心是神所宝贵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每次一想到蒙大恩的女子，你不要想到都是物质的丰盛，你要想到蒙大恩的女子是这个人被神完完全全的信任跟珍惜。所以你会看到当玛利亚怎么去回应伊丽莎白问安她的肚里的孩子在跳动的时候，你从46节到55节，你去把玛利亚读说出来的那一段的赞美的话，你仔细去看，每一句话都是引用旧约，当时的女子是没有学习的这个权利，所以就表示这个小女孩玛利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她是一个很爱去听神的话的人。因为那时候不见得读啊，她是一直可能是去追问神的话，一直是去求人家跟她讲神的话的一个女人。她不是只是当一个家庭主妇而已，她是一个权力要神的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是一个竭力要神的人，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所以她的赞美的里面全部都是神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也渴望称自己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不管是蒙大恩的男子或蒙大恩女子，我们真的能够说我们是在众人当中是有福的。所以你再看第45节，连玛利亚都说万代要称我为 有福，哇，有福啊，有福啊，这个不是骄傲，这个是在顺服的里面完全相信神的旨意要成就的一个信心。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你要想当时玛利亚的心是什么心，是一个未婚怀孕逃难到伊丽莎白她亲戚那里躲藏的一个人，在怀孕的过程身孕重的时候，还要从拿撒勒迁到伯利恒，伯利恒孩子长大没多久要逃难到埃及，逃难到埃及又再回到拿撒勒，他们是个很穷困的家庭，他凭什么说万代称我为有福？是因为他知道，我只要相信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我就是有福的人。我只要一直去顺服神，我只要一直去信靠神，我就是一直去赞美神，我就是一个有福的。亲爱的家人，这个就叫做玛利亚的生命，这就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57节到66节是在讲到第五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意思就是他是神的礼物，他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你透过施洗约翰的生命几件事情，你也可以向神来祷告，主，愿这五个祝福也在我的孩子的身上，也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施洗约翰在第14节说，他的出生会使他的父母跟许多人欢喜快乐。你就祷告说，愿我的孩子成为我爸爸妈妈，成为我哈，成为我们父母亲，也成为许多人的欢喜快乐。你可以这么去祷告，主，愿我的生命也使我的爸妈许多人成为欢喜快乐。15节，在主的面前要为大。你可以祷告这第二件事情，主，祝福我的儿女，祝福我，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为你所宝贵，为你所尊贵，就是为大的意思，就是一个这个人一直被神所浇灌，一个这个人一直被神所充满的人。16节，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主。我们也可以祷告主，愿我的生命可以使许多世上的人回转归主，就有很有传福音的能力了。第四个，要以利亚的心智，父亲的心可以转向儿女，悖逆的人可以转向神，有这种的说话的权柄。我们也可以祷告主，把这个权柄给我，把我的儿女也这样献给你，愿我的儿女真的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他的生命是让许多的家庭可以合一和睦，使许多的人可以归向真神的。第五个，他可以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他真的可以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使人的心预备好遇见耶稣基督。就很有可能他是一个牧羊的人，他是一个教导的人，他是一个供应的人，他是一个使人可以敬畏神的人。第80节，你看再去看第80节，他的身体跟灵命是渐渐增长的人。所以我们要祷告说，主，你也祝福我身体是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这个年纪是一天一天的老化，但是主祝福我们的灵命是一天一天更新，一天一天长大，一天一天成熟，一天，这就是我们 透过施洗约翰的生命来为自己祝福的祷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这边是讲到耶稣的降生，这段降生我们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降生呢，有几件事情我们要去看见，他真真实实是一个完全的人。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哇，当时讲到了那个几个君王啊，该撒、雅古斯都啦，啊，居里纽做巡抚啊，由此可见，耶稣基督他是真实出生的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一个虚幻的故事，真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故事。第二个，你也可以看到，母亲怀孕很重了哈，到了伯利恒去生产，可见他是一个怀胎十月出生的人啊，足月所产下，没有其他的神话故事哈。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他是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他八岁就行了割礼，十二岁就到圣殿去参加逾越节，这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走的哈。所以你透过这几件事情，就可以去看见一个人能不能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去长大。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么的细腻，所以路加在记载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所以他所经历的整个成长的经历、出生的经历，是每一个做母亲做父亲的人我们可以祷告的，就说主你帮助我们，愿我的孩子从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主你过去所经历的每一个祝福，你的人性里面所一切的那种的奇妙，对你话语的渴慕，他对神真道的认识，他对父母的这种的孝敬，也成就在我儿女的身上，也成就在我的身上，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祷告啊，另外我们也特别祷告，耶稣的出生是要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是神的喜悦要归于人。你今天可以祷告，主你的喜悦要归给我，主啊，你的平安、你的喜悦充满在这地上，我是你所喜悦的人，也让我成为一个荣耀归给你的人。另外我们也去看见西缅跟亚拿，我们怎么每一次我们的祷告可以与神相遇的一个时刻。所以西缅跟亚拿他们是持续在圣殿里面敬拜祷告，到年老的时候神纪念西缅，纪念亚拿，所以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遇见弥赛亚。今天我们在教会多年，你有没有带着这种的期待，每次来到主日的面前说，主帮助我要遇见你，借着我的祷告你的再来，借着我的祷告这地可以复兴，借着我在你面前的呼求教会能够圣洁，借着我在你面前的祷告福音得救的人能够进到教会的里面。神纪念，神纪念，神喜悦，所以他会让我们有跟他一个独特的一个经历，独特的一个相遇。你羡慕吗？如果你今天也做这个祷告，说主帮助我，让我真实的能够去与你相遇，在主日的时候，在我周间的祷告，在我读经的过程当中，我生命里面一个极深的渴望，我渴望真实的在光中遇见你，我的心可以满足。我们也可以祷告一件事情，就是路加形容到耶稣他是智慧生良，人和神喜爱他的心都不断的在增长。什么叫做智慧的增长？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在增长，智慧的增长是在于我们灵的增长。你透过好好的跟着我们的 Bible Race， 透过学习操练内在生活，你透过好好在你的主日当中啊，竭力的爱神要神，你的灵就会被扩张长大，就是智慧的增长。所以你要带领你的孩子，不是把他带到主日学而已，你真的要在乎他的灵的增长。生良的增长就是我们体格的增长，照顾好身体啊，运动、吃饭啊，节制、学习啊，上学啊，这都是生良的增长。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乎我们孩子有智慧的增长？不是只把孩子带到教会而已，你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你要建立你的家中祭坛啊，你要带着你的孩子祷告，带着你的孩子赞美，你甚至读经的时候都要刻意在你的孩子面前让孩子看见你是一个在读经祷告的人，就是帮助你的孩子羡慕羡慕。因为我们老是孩子们看见爸妈不是玩手机看电脑，要不然就是玩乐，要不然就是睡觉，要不然就是吃饭。是的，我们带孩子有很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把孩子带进到神国的生活的体验里面，这是我们需要去祷告。神所喜爱的增长其实是透过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对于神的认识，我们与神的一个接触， 神喜悦我们的心，我认识他是良善，我认识他是慈爱，我认识他是公义，我认识他是圣洁，我要对他敬畏，他是烈火，我要来侍奉他。这是都需要透过父母亲细腻的去教导，这叫做神喜爱，他会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人喜爱是他的性格需要被对付，所以我们的孩子有些性格需要被修剪的，他的说话，他的反应，他是否是勤劳，他是否是爱整洁，他是否真的在每一件事情上去认真，性格求主帮助我们修剪，每一件事情都帮助我们智慧、神良、人和神喜爱的心都不断的在增加。这不单是耶稣基督长大的过程，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的。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